直接说口红亲嘴会掉吗？你不知道吗？你可以试一下，是吧？买一支口红回去给你的舍友，是吧？或许就解决了自己的人生大事。怎么有人问江哥的事情？哇，江哥这个事情其实我这几天才知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想到在那个直播间也能看到。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挺久了，从发生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多了吧，是吗？那个事情我最近才因为它快开庭了，然后又多了一些就是转发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关注度更高了，然后我才看到。平时我关注的都是些就是娱乐的新闻、游戏新闻什么的，就是社会新闻我看的要少一些，然后我看的就气得我不行。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些同学不知道，就简单简述几句。我其实有给他点赞，那个签名我不太好签去，就我看看我的赞在哪儿啊，就给那个死者的妈妈发微博点的赞。他那个签名活动要填真实地址和真实姓名，我觉得我不太方便，我就没有去签名，就点了个赞。那个苦咖啡夏莲是那个被害者江哥的母亲，谢谢一番。哎呀，对，饭卡，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但是比什么都不做好吧。他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两个有三个在日本的留学生，两个女孩子一个男的，然后江哥和刘鑫分别是这两个女孩子。刘鑫有个前男友叫陈世峰，然后两个人分手了，有点纠纷吧，那个前男友啊就要找刘鑫的麻烦，然后刘鑫就叫江哥来就是保护他，或者说壮胆，反正就向江哥求助。然后在有一天晚上呢，他住在那个江哥家里，然后刘鑫那个前男友找来了，然后他就先进屋了，把自己的朋友留在外面。那个江哥在跟他的前男友就是争吵过程中被他前男友刺死了，就是那个好像是用刀刺了十刀，然后就流血过多死亡了。然后刘鑫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过了两个小时才开门出去。那个女孩子就江哥嘛，死掉的女孩子是不是当即死亡，是流血过多死亡的。现在很多人是26刀吗？我这个不记得不太清楚，总之是挨了很多刀，然后流血过多死亡。我没有太记清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社会上对于那个刘鑫啊，就是躲在屋子里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对他抨击非常的多。因为那个杀人犯就不用多说了，是吗？人渣是吗？死刑可能能不能死刑那是法律的事情，是吧？我们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多的话好讲。但是这个刘鑫呢，躲在屋里的那个女孩子，从法律上来说她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太多责任，她不用负什么法律责任。然后但是她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恶心呢，我们现在就对她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其实我觉得就是比方说两个女孩子面对一个成年男子 发狂的，手里拿着刀的，可能二换一都换不了。其实我觉得他因为害怕躲在屋里不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就是我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是我能够理解这种因为害怕不出去的这种就懦夫的行为嘛。但是他在他害怕不出去，他可以打电话报警啊，他可以叫救护车呀什么，他什么都不做，然后他还要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人家就在门口是吧，一个女孩子被杀了，被捅了十几刀死掉了，他说他什么都没听到。好，我们再退一万步说，他在那一段时间就吓傻了，就失去智商是吧，整个人都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失去了那个自理能力，失去了说话的打电话的能力。但是他之后在整个事情已经就整个案件已经发生完了是吧，警察都来了，但是他就是不和那个受害者的家属接触，他一直不理那个他的闺蜜什么为他而死的那个闺蜜江哥的妈妈，就不理他，怎么都不理。他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然后还把人家拉黑了，你知道吗？一家人就把人家受害者的妈妈拉黑了。然后那个妈妈呢，是个单亲妈妈。我觉得那个妈妈就很了不起，就是她在就悲痛欲绝的时候，她说话就依然非常有条理，而且也很克制，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素质、很伟大的母亲。然后那个她妈妈呢，因为联系不到这个，她实际上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是吧？一个凶手，一个被害者，一个刘鑫。他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接触不到刘鑫，刘鑫把他拉黑了，刘鑫全家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在网上就公布了刘鑫的个人信息，全家的住哪里啊，什么身份证啊，什么之类的都公布了。当然这个也是违法的是吧，不过呢他做了是吧。然后这时候刘鑫全家的生活以及工作都受到了影响，然后站出来了，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还去骂人家是吧。就那个刘鑫的妈妈去骂江哥的妈妈，说你的孩子短命，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是吧，他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因为俺闺女是吧。啊，当时看到这个就是这是什么样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女儿。有些说人肉别人是不对的，人肉刘鑫就下不为例。还有很多很多就类似的事情，那个刘鑫真不是个东西，全家都不是。我作为一个是吧小型的公众人物，可能不太适合说一些过激的言论。反正这两天我又去关注这个事情嘛，还看得我就那种。而且我给你们看哈，整个事实大部分大致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女孩子在门口被她的前男友，被刘鑫的前男友江哥在房间门口大门外被刘鑫的前男友刺死了，然后刘鑫躲在房间里反锁了门瑟瑟发抖，这是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然后我给你看那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刘鑫居然敢开通微博，你知道吗？还在微博上说些什么，简直不敢相信。你说刘鑫用户刘鑫叫什么？哎，就用户刘鑫一二三，就这个。看这里， 什么呀，那什么，他就是不停的给自己洗地，然后说什么报道乱报道啊，还有说什么骂人是我们不对，也就是他妈去骂了人家的妈，说你的孩子短命是吧，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为我们的闺女是吧，然后他说骂人是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你为什么会被公布个人信息，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是吧，你要是好好的跟人家受害者家属沟通是吧，人家会这样吗，真的是没见过这么贱的人。还问说这是还是一个法治社会吗，中国的百姓还有法可依吗，天哪，什么要不是法治社会你早就被打砍死了。还要洗白自己那个不爱吃馄饨，你知道馄饨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说他说那个江哥他的闺蜜当时买那个报道的是江哥买了一盒馄饨是吧，给他回去给他吃，然后回去之后就遇到了那个惨事嘛是吧，就遇到了这个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他又洗白自己，他说那不是为我买的馄饨是吧，我不爱吃馄饨。你说这个人就重点在哪里啊，就是说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这个整个事情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洗掉。馄饨呢，哎，我们那边叫抄手，他这个打错了。就疯狂的推卸责任，他不知道人家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破逼事儿是吗，都死了，他妈还在那纠结我到底爱不爱吃这个东西，他完全就不是个人。云吞，对，我们那边叫抄手，有些地方叫那个叫那个云吞，然后你们那边叫馄饨吗，然后据说他可能不会去那个庭上作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恶心又符合逻辑的一个推理，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就是个人信息都被暴露了吗，丢了工作也不敢出门是吗，就是所有社会上的人都在鄙视他们，就谴责他们，然后呢这时候那个杀人犯的父母就站出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帮助不是白白帮助的，帮助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不上庭作证，可能为了让他就是能够使自己的那个杀人犯儿子不被判刑太重吧，因为日本好像是没有死刑的，什么可能杀了人也只是特别是只杀一个的情况下好像可能就20年，如果他不上庭作证的话可能判得更轻。据说日本有死刑吗，很少判是吧，哦哦，我对法律知识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按照他那个案情啊，很多人说在日本很有可能就不被判作死刑，很难死刑，引渡回国我觉得就这也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畴了，这个都是法律上的事情了，只能问熊老师，7、8年就死了回去了吗，就坐牢，这也太轻松了吧。前阵子不是日本也出了一个特别变态的事情吗，就是一个男的就杀了9个人，然后把人头放在自己家里的冰柜里，看得我一愣一愣，8女1男人头放家里的冰棍， 进门就是。而且日本的那个，你们知道日本的公寓其实很多面积特别小，就可能一室一厅嘛。然后他天天就不是说他把那个什么人头放在厨房，他自己睡客厅一样，睡客厅或者卧室，他其实就是一间房那种，天天睡在人头旁边，太可怕了，真的杀人狂。那个消息可能很多同学都有看到过。冰棍儿这个到底加不加人话，因为我也拿不准。哎呀，我不太懂这个法律方面的细节啊，这两个这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犯下了罪行，能不能拉回来枪毙，这个事情我真的就不太懂了。但我希望是的，我希望最好能把躲在里面那个也啊，但是就是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就好气哦。不能，为什么有些人做了恶却不一定受到惩罚呢？我经常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下面呢有人留言就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是其实我看着这个评论心里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其实很多时候正义不是迟到，他就从来没来过，没出现过。而且迟到的正义很多时候已经像，哎呀，说不清楚。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就说对于刘鑫来说他是见死不救，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而发生的，又不是江哥跟那个杀人犯谈恋爱产生的冲突，是吧？他自己的破逼事没处理好，是吧？导致了别人的死亡，他不仅仅是见死不救的。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见死不救到底是不是一种罪，是吗？然后得到答案是说见死不救只能说道德上谴责，就不能判刑，除非你对他有救助义务，就是你们有责任关系那种。因为见死不救实在是很难判定，知道吧？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撞死了，然后你就吓呆了，是吧？整个人你也吓晕过去了，或者是怎么样，是吧？可能就很难判定，或者说你根本没看到什么，你当时在发呆，在神游太空中。所以就见死不救就真的只能用道德上谴责。前阵子不是也有这种事情嘛，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被撞了，第一次被撞了之后就还就是受了伤但是动不了，然后来来往往有很多行人，没有一个人就去救他，然后他在马路上待了很久，被第二辆车撞了，碾过去，然后他死了。当时那个小视频看得我非常难受，这就是见死不救。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时段所有经过的行人都拿来判刑吧，是吧？这也不科学，只能从道德上希望他们有事不得安宁。